咁我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喎，係關於投資嘅。假如呢你有100蚊，喺明年今日呢牧師啦，牧師就俾返你150蚊，咁你愿唔愿意投資喺牧師嘅身上呢？即係你當係真㗎，即係我呢個假設性問題啊。如果你今日落俾100蚊，一年之後你收返150蚊，咁你愿唔愿意投資呢？你真係當係真係投資㗎喎、哦。咁愿意嘅舉舉手睇下。都唔係全部，不過大部分啦。嘩，咁咪好抵，咁咪好著數咁樣。咁話說呢，有一個歷史上嘅人物呢，佢真係好犀利。因為呢佢能夠呢做到呢一樣嘢，就係好保證呢每一個呢將佢所投資嘅錢呢去增值嘅。咁所以呢佢喺呢個世界上呢就非常聞名，佢係一個最叻嘅基金經理喎、啊、即係佢管理嘅基金呢係好好有嗰、那個嘅回報率係非常嘅高嘅。咁所以呢，但係呢就唔知點解喺2008年嘅時候呢，咁突然間佢呢個基金呢就差唔多係崩潰曬啊，佢呢個基金呢要頻臨破產喎、啊。咁你知唔知點解呀？2008年發生咩事啊？金融風暴㗎嘛。咁原來呢佢係一個呢叫做龐氏騙局嘅呢樣嘢，又叫做乜嘢呢？層壓式騙局。就係咩呢？我即係話呢，我係應承咗你出年俾返150蚊你啊。咁其實呢我跟住呢就繼續收人嘅錢，咁我將收到嘅錢又俾你，咁你咪好高回報囉。咁但係我一定要繼續收人哋嘅錢呢，我先有錢俾你高嘅回報㗎嘛，如果唔係我冇辦法維持㗎嘛。咁所以呢呢、這個就叫做騙局啦。咁但係2008年嘅時候，因為金融海嘯呢，新嘅投資者呢投入嘅資金唔夠嘅時候，咁就難以呢去俾返即係之前所投資嘅人啦。咁呢個泡沫呢就爆破，咁而呢後來嘅嚟嘅人呢就全部蒙受損失。咁原來呢呢一個叫做馬多夫啊，咁呢個人真係好犀利嘅，因為呢個人呢佢之前係一個納斯達克指數嘅主席嚟嘅，咁亦都呢佢創辦呢個嘅避險基金呢係好出名嘅。咁但係呢點知係佢嘅東窗事發啦，咁所以呢佢就呃咗人呢足足係幾多億啊，係500億嘅美金，即係我唔知你點樣想像500億嘅美金。我哋香港一億都唔得了啦，一億美金都已經係8億啦，即係我哋都好難想像佢可以呃到人5億嘅美金，而且佢仲呃嘅人呢，唔包括係唔單止係一啲個別嘅投資者，佢嘅受害者呢係包括咗瑞士銀行啦、匯豐啦、富通啦咁樣，而且呢佢呢個基金呢喺爆破之前呢足足運作咗20年。咁啊，一定要拉佢坐監㗎啦，佢咁差勁啊。咁你估佢坐咗幾多年監呢？佢被判坐150年監。150年，即係佢死幾次都唔夠啊，都唔夠嗰、那個生命呢去坐監。咁所以呢佢2009年呢就被監禁判監150年。而且呢佢沒收咗佢嘅財產呢172億美金。172億美金，咁但係你知人哋損失咗500億啊，佢就算沒收返佢都資不抵債㗎啦。咁即係話全球都因為佢所做嘅呢而蒙受一個好大嘅損失。我講到基金經理就係今日嘅講法。原來喺聖經嘅時代同樣都有一個基金嘅經理，我哋稱佢為不義嘅管家。因為喺佢嘅生命裏面呢，佢欺騙咗佢嘅主人呢好多好多嘅錢。咁其實當時嘅管家呢同我哋喺腦海中諗嘅管家好唔同嘅。即係有時我哋腦海中諗嘅管家呢就是一個古堡裏面啦，咁然後有一個駝背嘅人啦，咁呢佢打開嗰度門啦，咁呢佢就係一個管家。咁但係其實呢喺耶穌時代嘅管家唔係咁樣嘅，因為耶穌嘅時代嘅管家呢好多時候呢都係奴隸出身。 不過呢個奴隸呢係有機會接受教育嘅。所以呢主人呢就將好多嘅金錢呢托付佢。咁即係話佢有機會去掂錢嘅時候呢，佢亦都有機會呢喺錢當中呢去做手腳。咁我哋今日呢就藉住呢個不義嘅管家，耶穌點樣去評論佢呢？佢嘅生命有啲乜嘢地方值得我哋要成為尷尬嘅呢？要成為留心嘅地方呢？我哋今日呢先去讀呢一段嘅經文，路加福音第16章第1至到第13節。咁經文好長，所以呢我會讀單數節，請大家讀雙數節。預備起。耶穌又對門徒說，某財主有一個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費他的財物。那管家心里說，主人慈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做什麼呢？坐地嗎？沒有氣力。吐飯嗎？怕羞。於是他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叫了來，問頭一個說，你欠我主人多少紐油？他問另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100石麥子。管家對他說，拿你的帳寫80。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遠的住處去。若是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托付你們呢？一個仆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馬門。這段的經文呢，我想有很多的金句呢大家都會很熟悉的。譬如說，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又或者呢，一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所以呢，原來呢段經文呢有好多金句呢我哋都相對都比較熟悉嘅。咁喺聖經裏面呢好多地方都係講錢嘅。咁呢個係出乎我哋意料之外。我哋成日覺得呢錢係污糟嘅。我哋成日覺得呢錢係引人犯罪嘅。咁所以呢我哋睇到呢錢係經常喺聖經提嘅時候俾我哋一個留心。原來錢呢亦都俾到我哋一啲機會。是什麼機會呢？一陣繼續講。咁我哋呢去思想到今日我哋喺一個紛亂嘅世界當中。點解會紛亂呢？我諗喺政治上我哋係紛亂啦。喺經濟上我哋亦都有好多不明朗嘅前景啦。又或者呢你整個社會嗰個氣氛呢都有好大嘅嗰啲嘅抗爭嘅元素喺當中。咁最近呢個反佔中運動呢已經慢慢擴展延展到呢是差不多是講呢，因為在一個政府管治力很弱的時候呢，很多的市民呢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呢他都起來呢去表達的。譬如說呢，昨天我們看到新聞呢，屯門啊都有一班的市民呢走來遊行。為什麼呢？因為他發覺在個公園裡面呢有些大媽跳舞咁呢就引起呢好多滋擾啊。其實除了呢噪音之外呢亦都有一啲有傷風化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呢，原來喺呢個社會特別政府管治能力弱嘅時候呢，越嚟越多嘅人呢就出嚟呢去爭取權益，或者係爭取佢哋應該係想做嘅事情。咁換句說話講呢，如果越嚟越多人咁樣走出嚟嘅時候呢，難即係個社會呢就 好難免咧就越嚟越多嘅拗撬嘅出現。咁啊，有時我哋都好無奈嘅，即係有時見到政府嘅反應咧，都會令好多人咧好失望嘅。咁但係無論如何，我哋係面對一個紛亂嘅環境，但係我哋仍然要持守一樣嘢，就係神今日俾我哋活在呢個世上咧，我哋要活得不一樣嘅。我哋唔係好似一般嘅市民咁樣，好絕望、好唔開心，甚至佢可以為所欲為，做咩都得，因為人哋對我不忠，我就對人不義。我哋基督徒唔會係咁樣嘅諗法，因為其實我哋嘅生命就係神所托付我哋，我哋作佢嘅管家嘅時候，我哋需要去作好我哋管家嘅職份。要作好嘅管家咧，喺呢個經文裏面俾我哋第一個啟示咧，就係我哋要向主人交代所管理嘅錢財。我哋要向主人交代我哋所管理嘅錢財。經文喺第一、第二節，耶穌又對門徒話：某財主有一個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費他的財物。啊，點解話浪費主人嘅財物呢？咁意思就係話咧，由於嗰啲財富咧唔係嗰個管家自己的。咁所以如果呢個管家咧能夠咧以一個 undervalued， 即係一個咧減，即係將個資產即係用減值嘅方法咧去賣俾人嘅時候咧，咁佢喺中間咧其實佢就可以賺到佣金啊。咁換句説話講咧，佢咪浪費咗主人俾佢嘅資產咯，因為佢係用賤價或者係有低價咁樣賣咗俾人啊，將呢啲資產，因為佢係管家，所以咧佢有呢個權咧去咁樣做。咁所以主人叫佢嚟啦，對佢話：我聽到啦，你做咗咩事呢？將你所經營嘅交代清楚，你不能再作我嘅管家啦。主人知道佢浪費佢自己嘅財物，所以佢將要去辭退呢一個嘅管家。但係我哋睇到呢個管家呢，佢真係冇辦法啦，因為東窗事發，佢需要將佢點樣呃主人嘅過程呢去交代清楚。有時我哋睇呢個所謂不義嘅管家嘅時候，又睇返我哋自己嘅情況，神將好多嘅恩賜、旨意、金錢投放喺我哋嘅身上，神俾我哋光陰、生命、恩典同埋恩賜，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浪費咗主人所俾我哋嘅，我哋浪費咗天父所俾我哋嘅，浪費咗天父所俾我哋嘅資源。咁所以我哋人生嘅帳目，我哋有一天都要向神交代清楚。今日我哋特別要講嘅資源就係金錢嘅運用。好多時候呢，大家都聽到十一奉獻，就是呢基督徒呢他們要將他們的財產、他們的收入十分之一呢來奉獻給神。首先呢，我想我們要從一個宏觀去看看這個十一奉獻其實是有聖經的基礎。十一的奉獻呢並非單單是律法的，因為原來第一個實行十一奉獻的呢是誰啊？聽不到。哎，唔該曬，係啦，第一個實行十一奉獻嘅阿伯拉罕啊，喺創世記第十四章咧就講到阿伯拉罕，當時佢未改名叫阿伯蘭，佢擊敗咗咧基大魯馬同埋與佢結盟嘅王，所以咧所多瑪王就出嚟喺沙微谷迎接佢啊，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住餅同埋酒出嚟，佢係至高神嘅祭司，佢就為阿伯蘭祝福話：願至高嘅神天地嘅主賜福俾阿伯蘭。至高的神将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他是应当称重的。这里圣经就讲阿伯兰就把所有的拿出十分之一给他。这个十分之一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这个十分之一是阿伯兰一个自愿的献上，因为他要为着至高神的天地的主赐福给他，是作一个恩福器来临的回应。又问大家，第二个实行十一奉献在圣经里面是哪一个？好嘢， 虽然我听唔到啊，就是雅各啦，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个孙雅各。咁你知道当时雅各咧就呃咗阿哥嘛，咁佢要避走他乡，咁佢行咗个地方叫路斯嘅地方咧，佢就喺嗰度瞓觉。咁夜晚咧就有天打开，咁有天梯，有人上嚟下来啊嘛。咁佢就起身嘅时候咧，哇！佢知道呢个地方不得了啦，原来神嘅同在。咁佢就向神发咗一个愿，就系话咧，如果你保佑我平安安全嘅时候，我就将十分一献俾你。呢个系第二个圣经里面所讲嘅十一奉献。嗱，呢个雅各咧，其实就真系唔系咁正嘅，因为咧佢系好似想同神去交换一啲条件，咁佢先至献十一嘅。不过无论如何咧，点解佢会识得献十一咧？会唔会系因为佢嘅祖父献十一，所以佢跟住佢嘅祖父嘅榜样去献十分之一咧？佢希望能够得神嘅赐福咧？咁去到摩西律法嘅时代咧，就真系定规咗十一嘅奉献。利未记嗰度讲，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凡牛群羊群中的十分之一，就是一切从牧人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耶和华为圣。啊，圣经里面呢摩西律法一路都会有讲好多的十分之一，甚至有啲圣经学者话呢，佢哋喺十一三年之样又献十分之一。咁差唔多有啲人记嘅话呢，喺旧约时代嘅人呢，佢献嘅百分比呢可能係 23.几% 嘅，即係佢唔止十分之一嘅。因为除咗嗰个当立之外呢，佢仲有啲其他嘅献奉献嘅。咁不过有啲人就话啦，去到新约呢，新约嘅时代，咁我哋係一个非律法嘅时代，我哋係恩典嘅时代。讲恩典就唔好讲呢啲律例啦，唔好讲呢啲律例啦。咁所以呢，嗰啲人呢就会话啦，其实呢剛才所圣经都讲啦，按住你心里面所着定嘅你欢喜奉献几多就几多咁样。咁但係原来呢喺新约嘅里面呢都有关于十一奉献嘅记载嘅。喺马太福音23章23节，不如我哋一起读呢段经文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大茴香、小茴香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做，这原是你们该做的。至于那些奉献，也不可废弃。原来呢，耶稣去责备这一班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不是责备他们没有行十一，佢系责备呢班人咧，冇公义、冇怜悯、冇信实，系咪啊？佢哋系冇呢啲更重要嘅嘢，但系圣经里边讲得好特、好清楚嘅。佢话那些奉献也不可废弃啊，即系话咧，虽然呢班法利赛人咧冇行公义、冇行怜悯、冇行信实，但系佢哋仍然咧都行十分之一。我唔理佢嘅动机系点，因为佢可能话俾你听，我献十分之一想话俾人听我哋系敬虔嘅。但系耶稣咁讲，佢话那些奉献也不可废弃。我哋即系去睇圣经基础嘅时候呢，十分之一呢系有佢嘅圣经基础。问题就系我哋睇十分之一，其实唔好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乜嘢人都可以奉献十分之一。即係我今日讲嘅可能大家少听啦，唔系乜嘢人都有资格去奉献十分之一嘅。咁我哋就睇下十分之一奉献嘅资格。第一个嘅元素就系佢哋要系属神嘅人，一定系蒙主救赎、重新得救、成为神嘅儿女，先至有资格十一奉献嘅。呢个代表乜嘢呢？这个代表就是教会不会因为经费不足就用种种方法向未信主的人来募捐，请他们来奉献。这个是很清楚的。教会的财政呢，主要呢是由弟兄姊妹的奉献而来的，并非是投资，并非是利息。这个很清楚，即是我相信回教会内的弟兄姊妹一定知道的。教会的财政主要是从弟兄姊妹的奉献而来，而每一个奉献的人，我们相信他是蒙主救赎、重新得救、成为神儿女的人。 第二十一奉献的资格，就是一个深受神恩典的人。上个礼拜林燕传道同我哋讲，呢一位嘅玛利亚愿意倾尽佢嘅所有，因为佢好爱主耶稣，佢深受神嘅恩典，神喺佢嘅细佬拉撒路嘅身上做咗奇妙嘅事情，所以佢心里边非常嘅感激，佢系深受神嘅恩典。第三，呢个系一个受托嘅人，佢明白到一切十分之十都系神所赐予俾佢，好让佢去管理嘅，所以。一个人呢，佢需要呢将十分之一嚟献俾神，个意思唔系一个损失，而系一个神对佢主权身上嘅最基本嘅见证。但我再讲一次，唔系一个律法，而系一个基本嘅见证。当我哋愿意献上十分之一嘅时候，我哋就系向人见证，我哋系一个受托嘅人，神将金钱、才干、时间嚟托付俾我哋。第四，这个是一个先献上自己的人，他的生命呢是为主而活的，他的生命呢是以神呢为他最高的权柄的。这个很重要，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些讲话呢，献初熟的果子先献给神。有些人应用了，譬如说呢他做生意啊，头那 10% 都是献给神的。又或者呢，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出粮，第一份出粮呢都是献给神的，因为这个是初熟的果子。我不知道呢大家明不明白初熟的果子，当然这个是一个旧约的观念，但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奉献给神是将我们所拥有的先拿十分之一出来。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说呢，我们是要先将那些捐项呢奉献的项目先抽出来，然后才用其他的东西。这个呢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先献上给神。其实十分之十都是属于神的，大家知道。不过十分之九呢，就是神可以给我们去运用，给我们去托管，给我们用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上面。哇，牧师是不是很犀利呢？已经讲了十一奉献了。那是不是呢台下每一位弟兄姊妹明白啦，是不是明白了十一奉献就会这样做的呢？你觉得会不会啊？有些人摇头摇头，是他不会的，因为知而不行的人大有人在的。所以呢我们就要留心了。其实呢圣经里面有一节很重要的，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呢是讲十一奉献的。不过这段经文呢，一方面是一个警告，另一方面呢亦都是一个祝福。咁我哋一起去读马拉基书三章六至十一节。咁我哋今次呢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我读单数节啦，预备起。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偏离我律例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却说，我们如何转向呢？其实就是在因你们全国上下都抢夺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果实未熟以先也不会掉落，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哇，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读第十节，我们呢发现呢原来我们漏了很多东西。因为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呢，神首先是有一个警告来对他的百姓的。话说在马拉基的时代呢，就是百姓呢其实他们开始去实践这个奉献给神。 但是他们奉献的，在马拉基书第一章讲，他们将残缺的有残疾的祭牲来献给耶和华神。去到一个阶段，耶和华神很厌烦他们的奉献，所以你不要再将那些有次等的，你是将那些瘸腿的那些残缺的牲畜再去献给我的时候，我宁愿关了个殿门不去接受你们的奉献。所以在第三章里面那个十分之一呢，其实就是讲一个转向的行动，一个转向的行动。转向之前都讲过，就是从这个错误的方向转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它回转这样的意思。我们看到呢，这个回转的记号呢，就是特别讲到这班百姓呢对神的心呢是有一种悔改的心。所以你留意呢，在第八节呢，神是用一个很严厉的讲法，就是说人是抢夺神的，抢夺了神应得的那一份。抢夺神这件事呢是很大件事的。本来呢，神要让我们藉着这个的奉献呢来显明神的主权，但是我们却是抢夺了神应该有的那一份。所以我们呢就留意了，不单只是一个人抢夺，在第九节说呢是全国上下都抢夺，所以这个是一个集体的罪。但是很奇妙，不是这个的警告到这里就完了。跟住呢，神就竟然俾人一个祝福。所以呢，我哋成日好熟悉嘅经文呢，係基于一个警告我哋先至有一个祝福。佢话你哋要将当立嘅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咁啊，呢个呢亦都好有意思嘅。仓库係代表咩呢？仓库就係代表你所在嘅地方去储存呢个资源，储存金钱嘅地方。喺旧约就係储存嗰啲农作物嘅地方。咁呢个仓库一定系近你自己噶啦，一定系就近嘅嘢啦。咁所以今日咧，好多人就应用啦。呢个仓库咧，一定系你自己所属嘅教会。呢个仓库使我家有粮啊，以此试试我。咁我哋就睇下啦。圣经里边咧，好多地方咧系净系呢度讲可以试嘅啫。试乜嘢咧？就系试神会唔会因为你哋所行呢个回转嘅行动咧，嚟赐福俾各人啊？所以第十一、第十二节就是讲到，当我们肯这样将当立的十分之一来奉献的时候，不单止我们能够破除了这个警告，我们更加在这个奉献的事上我们能够蒙福。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喜乐之地。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感受到一个很大的感恩。因为原本我们是要受审判的，因为我们呢抢夺了神。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将我们应得的十分之一来献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因此而蒙福。好多人以为十一奉献是领受了之后即时的行动，即是这样说，我现在讲完了，十一奉献这么清楚了，是不是你即刻会做呢？这样是不是会即刻去做啊？得好少人岌头而已，即是大部分人都觉得不会的，即是我们听了都不会即刻去做的。咁实际是怎样呢？实际就是十一奉献呢是一个进程的学习来的。即是我觉得十一奉献呢，可能对一些人来讲，我一听到这个教导我就会去做。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呢，未必的，因为在他做十一奉献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有很多难阻，他有很多困难。第一就是说，我的生活咁拮据，我仍然将十分之一献上嘅时候，咁我点样生活呢？咁但係呢，我哋睇到喺经文里面讲以此试试我，意思就係话神可以让你喺呢个过程里面一步一步经历神嘅恩典。喺今日嘅应用嚟讲，可能你每一次嚟崇拜你都预备咗钱抌落个奉献袋嗰度，当然呢个系一个奉献。但是这个呢，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奉献。一个更理想的奉献是一个固定的奉献。在教会里面有固定的奉献，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表上面会有你的名字。讲下来讲呢，这个表上面的名字呢，个目的就是说对下你奉献的数目同这个教会收到的是不是一样啫。不过好多人呢就会拿这个表呢去看看， A 君$500 ，B 君$1000，所以咧 B 君就爱主多过 A 君，系咪咁睇啊？嗰份嘢系咪咁用噶？嗰份嘢唔系咁用嘅，奉献永远都唔系同人比嘅，奉献系你自己同自己去比嘅。嗱，呢个先至系真噶嘛。一个人搵$100,000个月同一个人搵$10,000个月好唔同啊。但其实大家都系十分之一嘅啫嘛，即系神嘅要求都系十分之一嘅啫嘛，其实好公平嘅。不过好多人就话咧，当你搵$100,000嘅时候咧，你要奉献$10,000，特别肉痛。但系如果你得$10,000，你奉献$1,000，你就要摆上一个信心。但系我哋可以咁讲，牧师就话呢个十一奉献系一个进程嘅学习。当你有固定嘅奉献之后，可能你话我暂时未能够十分之一，咁你可以从3% 开始啊。你从3% 开始，你睇到神咧，其实可以为你安排嘅，你唔系冇可能嘅。跟住你又高啲去到7% 啦，你7% 嘅人可以去到10% 啦，10% 你可以过于10% 嘅奉献啦，过于10% 嘅奉献就系代表咗你系更加愿意将自己献上俾神。有啲人嘅解释就係话你 10% 你主要係俾返你所属嘅教会，而超过嗰 10% 你係可以支持一啲福音嘅机构或者神角度嘅工作，呢个係奉献。有啲人甚至讲十分之一係一个当立呢，就已经係唔算奉献，一定要多个十分之一先至算奉献。但无论如何，我哋睇到呢个进程嘅學習呢，係俾到我哋有一个积极性。即是如果大家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说不是今日即刻要，而是我们一步一步我们去达到神的心意。我相信神都有怜悯的。好过什么呢？好过说你永远不得的了，你不得就是神赐福你。我不敢这样说。其实你有没有十一奉献，神都要赐福你。不过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经历神的赐福呢？当我哋进到呢段经文第二方面嘅时候，我哋作好生命好管家，第二个对我哋嘅启示就要学效不义嘅管家一样有远见。三至八节呢段经文呢，特别有一句说话我哋要留心嘅，就係最后一句。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今世之子就係呢一个不义嘅管家，佢懂得将嗰啲嘅财物以一个好平嘅价钱去卖俾人啊，或者佢之前咧已经放咗债出去啦，但系咧佢将嗰个要收嘅债项咧 discount 咗好多啊，所以令到咧嗰个咧欠债嘅人咧快快嚟还钱，系嘛？咁所以咧佢亦都可以好快收到钱，咁对佢嚟讲咧，嗰个欠债嘅人咧就好多谢呢个管家啦。就好似佢所讲，将来呢如果佢冇得做呢个管家嘅时候，可能你转去呢佢都会呢去招呼你。咁我哋今日就会留意啊，耶稣去称赞呢个不义嘅管家，唔系称赞佢啲虚假嘅行为，而系称赞佢能够为到自己嘅将来有好详尽嘅打算，有好清晰嘅打算，有好精明嘅打算。耶稣藉呢个比喻教导我哋要效法呢个管家机智嘅行为，不过系喺属灵嘅事上，亦都能够好似呢个不义嘅管家有聪明才智，认识自己嘅处境，懂得为自己嘅前路做准备。头先第一点我哋咪话咯，有一日我哋都要向神交账嘅。咁我哋向神交账之前，我哋要有啲乜嘢嘅准备呢？我哋系唔系两梳蕉就话？神啊，你好爱我啊，我两梳蕉嚟回应你啦。咁你系咪好难想象呢？真系。所以咧，你呢个咧系一个预备嚟嘅，你去预备你嘅生命咧，献呈俾我哋嘅主。头先我再讲，我唔系讲嗰个钱啊，虽然钱系好实际，但系其实呢个象征咗我哋全人嘅献上。咁有啲人话咧，金钱管理咧纯粹系教会因为经济上嘅需要咧。所以要处理嘅事情啊，因为成日话教会财赤啦，唔够钱啦，所以咧我哋就冇办法啦，一定要成日交啊。但系真相系乜嘢呢？金钱嘅管理系信徒生活嘅一部分， 唔系净系话佢奉献俾教会几多钱，而系佢全人嘅生命，佢一个生活嘅方式。呢、这个金钱嘅管理同佢嘅生活方式系息息相关嘅。好多人喺佢嘅生活里边好奢华、好浪费，就算佢奉献十分之一，神喜唔喜悦？唔喜悦。神唔喜悦人奢华同埋浪费，因为我哋就浪费紧主人俾我哋嘅财物。所以第三方面，喺一个纷乱环境里边作生命管家，第三个启示就是我们要忠心并且能够善用神所提供的资源。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留意第十二节，他说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别人的东西就是人家托付你的，即是说神托付你的，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个自己的东西就是神在属天里面赏赐给你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在最后十三节就说你唔可能咧 balance 到嘅，即系咧 balance 到咧呢个两个主嘅，一个马门，马门即系财利啦，一个系神啦，你好难咧做到 balance 嘅，因为你唔能够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你唔能够两者都兼得嘅。嗱，留意呢、这个段嘅经文咧提到钱财系用咩形容词啊？不义的钱财，系啊，经文里边咧第九节。经文里面第十节都提到不义的钱财这个字你留意这些不义的钱财到了钱财没有用的时候其实它的用途就会失去了。好了，我们就去解释一下为什么钱财是不义的呢？我们经常有一句说话说的嘛，金钱是忠诚的，不过神所厌恶的就是我们贪恋金钱的，是吗？大家都听过啦，金钱是忠诚的。但是这条圣经话呢，金钱不是忠诚的，金钱是不义的。那我们要解释啦，为什么金钱是不义的呢？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这些金钱是用来欺诈的手段掠夺了别人的钱财，即是呃人的钱，即是好像马多夫那样呃人的钱，那这些就是不义咯。第二就是说这些金钱只是供个人的满足和享乐，是不顾及别人的需要。那究竟一个成年的男士和一个小朋友呢，其实有什么分别呢？那个成年的男士呢就是买更多昂贵的玩具。其实呢小朋友玩很多玩具的嘛，买车买船。但是呢大人呢其实都玩玩具喎，不过佢都系买车买船，不过佢系买真嘅车真嘅游艇咋嘛。你諗下呢，其实如果我哋啲金钱嗰啲资源用晒喺自己嘅享乐同埋满足自己嘅需要上面，呢啲就会成为一个不义嘅钱财，因为呢啲系神唔喜悦嘅钱财嘅使用。第三方面，财富系有一种使人腐化嘅影响力嘅。我不是叫我们用财富去催贤富势，反而我们是要乐善好施，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来赢取别人成为神朋友的那个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所运用的金钱一定要是建立人的生命，让他可以认识神。所以我们要留心，财富本身是会令人腐化的。越多的财富如果我们运用得不好的时候，这些财富慢慢会成为我们的祸患。大家知道金钱和权势很有关系的，当你有金钱的时候，你有财就会有势，你就会有倾向就会去掠夺人，去呃人。有一句经文很重要的关于金钱，就是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这句经文这样说，他说怜悯贫寒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报偿耶和华必归还他。可能大家读开和合本，你会读这个报偿是读善行的。那这个其实有少少误导的，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去怜悯那些贫穷的人其实是一个善行，但是在这里来说不是一个善行来的，是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报偿来的，一个回报来的，不是善行来的。那还有一样东西呢，如果你投资你借给耶和华， 是不是稳赚不赔？你有没有想过？你怎样投资都好，你都没有借给耶和华这么好、啊。因为耶和华一定会还的，而且还多过你借的添，他会赐福你的嘛。所以借给耶和华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英文来讲，他说 generous to the poor， 你对那些贫穷的人有一种慷慨的心，就是等于借钱给上主。你能够回报的这个 deed， 这个 deed 不是善行，是你所作的事，你所作的事是能够得着回报。这个就是真实的钱财咯。真实的钱财就是献情给我们的主，借给我们的主，以致让这个世界不再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真实的钱财之后，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教会有太多其他需要优先处理的事情，为什么牧师传道成日都要讲钱呢？咁真相就係乜嘢呢？金钱嘅奉献与教会嘅发展同埋见证係息息相关嘅。点解呢？大家知唔知道呢？有一个调查统计就係讲到呢，全球嘅基督徒呢嘅收入同埋佢嘅奉献嘅比例係几多呢？全球呢喺2014年嘅统计就话呢，佢有35,050个十亿啊，即係好难想象啊，十亿美金，唔系十亿啊，系万个十亿啊。但系我嚟奉献总收入嘅咧，只有626个美元，系占几多啊？1.8%。而用于普世差传事工嘅奉献额，只有35亿嘅美元，系占0.1%。嗱，我想讲呢个数字咧，其实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今日我哋用喺福音的工作上面，特别是跨文化工作上所占的比例是 0.1%， 都没有，是 0.1%。 而呢，我们发现呢，在普世来讲呢，基督徒只是将他的收入的 1.8% 去奉献而已。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空间，我们可以为着福音的工作来努力，以致我们在经济上的支持大使命。当大使命，当每一个未福音未及的群体去信主之后，主回来的日子就会来到。所以换句说话讲，当我们乐意去将这些资源放在永恒的事上面的时候，神的国就会很快很快的来到我们的中间。从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我们要经常意识到自己是处在一个纷乱的环境。我们需要有机智地作神的管家，求神赐我们有忠心、有智慧地运用财富支持神的工作，全心全意地侍奉神。而十一奉献呢，就是善用神托付资源的起点。让我们一起的祷告。